Hello, welcome to Sociology, Sociology. 我是 Ariston 啊，这是第一次的试播啊 ，Sociology， 也就是所谓的社会学。那当然，在这个频道呢，不会讲太多太理性、太学术的一些社会学。那我们会。Actually, only me 啊，只有我哦。我大概会用一些啊浅显易懂，而且一些比较放松的方式去啊讨论一些社会常见的一些现象，或者是一些啊新闻的国际新闻啊，在生活上面常会看见的啊。当然，这最需要让大家同样。可能会有一种同理心去想想啊，如果这件事情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同样有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事情，这样子的手段，或者是这样子行为啊去产生呢？那在开始之前，我这边大概会稍微提一下，我这边开始这一个所谓的 podcast 啊，第一次我真的花了啊不算长的时间，但是需要去准备一些装备啊，简单的装备，然后要下定决心要开始录制一集啊，的确是很多这个啊大神所讲的，真的是啊。万事起头难啊，那当然想到这个标题啊，还有很多希望能够跟各位听众有一些共鸣的一些方式也是慢慢在进步吧，慢慢会越来越好。那 OK 如果有任何问题，我都欢迎各位听众来询问哦。好，那我今天啊要来讲的是一个。这边的新闻真的是算是有趣吧 ，It's interesting。但是在有趣的同时，你可以去想想看这个主角的观点。好 ，This is the title. Dad spends 30 hours getting tattoo to match son's birthmark. I knew he was self-conscious about it. 标题是说爸爸。他花了30个小时去刺青，去纹身。那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就基本上，他的儿子有这个胎记，那他可能爸爸呢不想要让他儿子感到自卑或者是不舒服，因为他后面有说了 ，I knew he was self-conscious about it。他说我知道他一定对这件事情非常的在意啊。那爸爸希望他的儿子能够放下心胸。那这个爸爸其实是一位加拿大的爸爸。A Canadian dad spent 30 hours under a tattoo needle to help comfort his 8-year-old son. 这位加拿大爸爸就像刚刚讲的，哇，花了30个小时，我是不是很清楚，因为我没有有任何的刺青，这个刺青的这个时间啊，这个痛楚啊，我可能没有办法想象，但是我自己是不会去花这么久的时间去做一件这样子这样子活动吧。那他的原因，他的动机呢很特别，一般人们或者是年轻人青少年为了想要去拥有一个刺青，可能是因为觉得它是一个很酷炫去做一个留念，在身上做一个留念会这样子是一个或者是一个时尚但是这个爸爸不一样的，他是为了这个他的8岁的儿子所去做了一件这样子很我感觉是蛮伟大的，那至少我可能不会是这样做，我可能就会说儿子啊，你有知道你有这样子的纹身胎记啊，但是呢你千万，我可能会用一种说的方式去告诉他你不要难过，但是相信这个方式并不够积极跟主动。那他这边有讲到 I knew he was self-consciousAnd that made me want just to show him he wasn't the only one. 他说我知道啊，他一定非常的介意 非常的在意这件事情。 And that made me want just to show him， 或者是让我非常想要去告诉他，哦，你真的不是就是那一位，You are not alone。 哇，这个爸爸马上展现出有这种说，哦，有这种同理心，说我也有这样子的胎记，但是我是闻上去的。那小朋友，这个八岁小男孩的反应是什么呢？ I was happy and I was a little confused because I didn't know that he was going to do that. Derek said with a big smile. Derek 就是这个八岁小男孩的名字。他说，我好高兴啊，他爸爸这样子为他做这件事情，但是我有一点困惑。他说 a little confused， 他说我有点困惑， because I didn't know，我不是很确定，我不知道 that he was going to do that， 我不知道他要这样子做，他就是好像是一个礼物一样，突然给我，不是实际上的礼物，但是却让我非常的开心。当然，他爸爸也说过， 他好像不是不痛，他说 it's pretty painful， he said。但是真的是非常的疼痛啊，人家是小朋友是生出来就有这个胎记，那爸爸是特别去刺这一大块的这个胎记，有差不多应该，我估计应该有两个手掌甚至三个手掌这么大的一个胎记纹在身上，因为爸爸比较大，那小朋友的话就是当然是小一点，但是感觉那胎记还是非常的明显。那当然，想想看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我们真的会去做这样子的事情吗？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困难哦，要去做一个同理心。今天你可能发现你周围的不管是身边的好朋友或者是家人，有一些问题，他们有自己的这个困扰，那我们除了，用口头的方式去安慰他之外，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还有其他的方式，比较像是这个爸爸有主要的比较有行动的方式去安慰身边的亲朋好友呢？这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个人是这样子去，也就是 babies 他们爸爸如何育婴，如何照顾他们的孩子，如何喂奶其中有一幅照片是应该是爸爸本身肢体不便他的手应该有什么问题，没办法握住奶瓶。那从照片里面可以看到，爸爸是用左手抱住了这个婴儿，那他用他的下巴去顶住这个奶瓶，而帮这个宝宝来喂奶。哇，那真的是，父爱真的是很伟大。以往我们都在想说，这个育婴这份工作是不是母亲才能胜任的呢？母亲就是妈妈。必须待在家里面，必须要来育婴照顾孩子们。可是现今社会，父亲担任这个职位也有一番味道，也不是像在早期觉得说男生就一定要在外工作打拼当然不是鼓励所有的男生待在家里面当宅男但是呢父亲们，今天这现今社会的父亲们，就是愿意为了他们的宝贝的儿子女儿放下手边的工作来照顾他们，来育婴，不管是发生了什么事情的确在这个社会上面，你不管是可能什么种族，住加拿大或是台湾甚至等等其他地方，这个父爱也是一个相当可能以前没有被开启的一个话题那我们相信在未来不管大家是不是 会成为父亲至少我现在还不是，或者是你跟父亲的这个关系如何，那我个人是认为这一个关系都是是一个一生当中 我们人生一定会经历到的一个课题可以这样子讲感觉哇，第一集好像有一点点的沉重，但是毕竟sociology 社会学是要讨论一些有关于社会的现象一般我看到的是社会现象，是有趣的社会现象，会让我们去琢磨、去思考去想象说为什么人们会有这样子的动机，为什么他们会去做，甚至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为什么会产生出不同的这个现象或者是结果当然，这是第一篇试播篇。虽然有不到位的地方，但是还是可以继续加油与努力好，谢谢这次好像有点短，没关系希望下一次在第一集正式第一集播出的时候，能够再找出一些更有趣的题材，当然可能会加一些读书的心得，但是听众不用害怕这个，我希望能够找一些大家都喜欢的一些历史，像是三国的文化啦，一些皇帝在他们的寝宫的一些有趣的译文来一起做一个探讨，然后做一个比较 compare， 就是比较跟现今的社会人们所做的，或者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子做，是不是有他们有一定的原因那我希望这些都是大家一起分享不只是听众们有进步那这个主持人 Ariston 也会觉得说哇，感觉到也学到了一些新东西那最后我很感谢听众们的收听，希望你们继续支持，谢谢。 I'll see you next time. Take care. Goodbye.